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来一起共同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诗歌敬拜与守望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所需所要，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幕后时代之中，我们需要你话语来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什么都不能。今天我们看到主啊，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这种情景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坚定不移的来跟随你，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活出定睛在你的话语上面，更加能够活出死路，活出的生命，主要得到主要你所给我们加倍的恩典，加倍的能力，也是给我们有加倍的负担，有加倍的主要真的恩典。主要虽然老的一代要过去，新的一代我们要承接新的使命，主要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能够明透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主要我们不是说每天早上好像是一个形式性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要不是我们形式性的，而是我们真正的是给我们每个人都要渴慕你的话，追求你的话，因你的话真的是带给我们力量的主，也是给我们在这个幕后时代之中的一个主要能够得胜力量的一个主要真的兵器，主要求你来帮助恩待，因为真的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不久的将来，主啊，你让我们更加警醒，更加要谨慎，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在平台上的每一位肢体都被你圣灵所带领，圣灵所约束，圣灵所光照，圣灵所充满，只有除掉我们内心一切散漫的心，虽然我们清晨或者我们在主啊其他国家我们是下午或者是晚上，但是主，我相信你的灵主要真的会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国家，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但是你把我们的心都是紧紧的牛主要真的主要真的连接在一起，愿你亲自祝福一下的时间，也除掉主要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也除掉一切主要这些网络不畅通，主要你是给我们真的带来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的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也特别祝福你的使女，她真的是何等的不够不配，不要因着她的软弱拦阻了你的工作，因着众肢体的需要，你是给他真的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代言人，能够把你的话讲得清，讲得明，讲得透彻，愿你亲自祝福一下的时间，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主，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在那个利王记下第二章跟约翰福音十六章，两边的总题是定睛主话定睛主话启示紧跟得加倍的灵，一边是紧跟，一边是定睛。那么我们看这两边的这个意思，它的概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帮助。我们从这个它里面看到整个我们在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强调了一件事情，强调了哪样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神所重用的人都是紧紧跟随他的，专心定睛他话语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列王记第二章里面讲到以利亚升天前，以利沙面对这个属灵的师傅就是说属灵的这个长辈将要离开的时候，市长之旅中他不理人的心，不听人的声音，所以他不惧这样的一个考验，直至 得到加倍的灵，开始这个属灵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升天前也面对着门徒内心里面的那种忧愁不安，甚至呢耶稣亲口在中间来勉励他们，要他们怎么样定睛他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要在他话语上面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追求，所以相信他所应许的圣灵，好叫他们不跌倒，得胜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是这个。就是说到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两边的一个意思，就是来告诉我们，属灵的能力与真理的亮光，不是给那些浮动之人的，而是赐给那定义跟随不离主话的那些信徒来讲的。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先看这个《列王记下》这个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先来读啊，先来读，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所以我要看这个大屏幕啊。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伊利亚对伊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伊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呢，二人呢就下到伯特利。那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伊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呢？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啊？就是讲到伊利亚对伊利沙所说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而这里说到伊利沙怎么说呢？我是指的永生耶和华，其实我并不离开你。当时我们在这里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也就是说在吉甲先知的门徒甚至也劝伊利沙，意思说就是告诉他不要去跟他，却怎么样坚定的来回应，我必不离开，因为伊利沙给他说我必不离开你。甚至这些先知门徒说，你先知要先你的师父要离开你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他就来回对他们，回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作声。你看，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是跟随主的话，我们不要去理人的声音，也不要去听人的声音，也就是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立定心智的去跟随主，不是人情人爱别人怎么说我们还是去犹豫不定。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难以得见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伊利沙，他怎么样，他甚至在伊利亚面前说起誓的跟随，起誓的去跟紧跟在属灵的这个伊利沙成就我们这些的榜样在哪里呢？就是他必不离开，甚至起誓的跟。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之路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在神家也一样，我们在教会里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会信誓旦旦的说到我一定会信到哪个，然后一段时间经过考验，经过人的一些对你的说不要走了，那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好你还这样子，好像克服己心的去读经去祷告去做什么这样子的辛苦等等，如果讲了一些人浮动的话，他就会有一些犹豫。当时我们今天看到伊利沙，他没有，所以他在这里面，他明知道师父将要被接去，但仍然其实不离开，是主动的去跟随，坚定的一个心智。我讲到这里，我想起，可能大家也知道我那个小儿子这次去神家。他这次去的时候，刚开始他心里有一些的，为什么呢？有一些的浮动，心里有点不平静，因为他听了有一些小孩子跟他说，山上很苦又要进食，又要怎么样，好像给他打了那样的一个预防针之后呢，
他就觉得好像我到山上就是要这样子，似乎觉得呢好像接受不了，好像就是不能能够接连续下去的意思。他就一直打电话给我，他说妈妈，我真的是高原反应，我很难受，我真的待不住，我就想早走。他上去还只有一天，就说我要提早走，我要提早走。我说不行，你已经说了，你已经答应妈妈了，你说要在那里要待多长时间，你现在中途飞的话，你就是坚定不移的，你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跟随主。你如果再这样子的话，就带来任何，比如说我们那些奶奶啊或者叔叔阿姨啊，他们会对你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要怎么样，你要祷告，你心静下来。后来他说我下面那个旅馆我都订好了，我说你这个没有跟我商量，你直接就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不对的，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你这……他说我已经跟你商量了，我说你没有跟我商量，你首先你订好这个旅馆你再给我商量，我说你这样子你不顺服也不听命。后来他就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他心里也是很不安了，因为刚到嘛，所以一个环境对他来说。后来呢也经过同工们给他的聊天，给他的一个勉励劝解，后来他就服下来，他就发微信给我，他说妈妈，我很感恩，我要顺服，我要顺服，我要听命。好的，我就接下来。后来这几天他都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如果不主动跟他联系，他就不给我联系了，他就安静下来了，跟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就聊得比较好了。所以一个人你要跟随主的话，你要坚定的去跟。我后来我就慢慢的给他来联系，给他来讲。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伊丽莎，他就是这样子的来知道了，他还是这样子的去跟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赐给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孩子，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你要坚定不移的，而不是半途而废的走到一半我要怎么样。但是这里他不听人的声音，也不听外界有人给他说打了预防针，说哎那边很苦怎么样，你就打退堂鼓。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伊丽莎他没有，所以这点也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教导孩子们的榜样，也是我们在神家这条漫长的路途之中，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学校伊丽莎的给紧紧的跟随他不听人的声音，也不理人的声音。所以从一到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榜样的，在哪里呢？他起誓紧跟，不理人的声音我其实上面有一张改过所以我们再看到四到五节这段里面伊利亚对伊利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利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见伊利莎说，对他怎么说呢？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作声。你看还是这样子的来回对他，还是这样子来回对这些先知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你看到人的声音总是会在你身边会徘徊的，魔鬼撒旦也会借着你的心里的这种软弱，比如说你心里的有这种的一个意念，他时常会来试探你的，他时常会来消化我们这种坚定不移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来跟随。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要怎么样的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的来胜过这个世界。他们是从这里面，因为伊丽莎跟随伊利亚是从吉甲一直从这个胜仗之中，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胜过，从吉甲到伯特利，又到耶利哥，一直到约旦河。所以从伊丽莎来说，他真的有个坚定不移的心，他说我必不离开，也就是说他立志不受人的言语的影响。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死粉，我们也经常来问主说什么，非人怎么样的去想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以利沙是听从这个属灵的呼召，是超越人情人生。所以今天我们是否也因人而停止去跟随主的这种呼召呢？而别人这样子说，我们就随从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从这几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呀？也就是说从这么几章里面给我们说到，还有一个我没有把第六节，我把刚才把第六节也讲进来了。所以我们要紧跟主，不只是情感，而是要经过磨练，要持久的去跟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圣经，从希伯来圣经12章1-2节，一到二节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说呢？说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藏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跟随，不管人怎么样来说，不管人怎么样的来对你，你都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跟随主，我是立定心志的。所以信仰不是一次的选择，而是每一站来选择不离弃主，不离弃主。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主说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我怎么样，我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主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怎么样的来在属灵的方面，我们要经历，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之中，我们在信仰的一个根基上面，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在属灵的征兆上面，在属灵的这个分离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的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磨练，不要听人的声音，甚至我们要正仗要经过考验，要经过考验。也就是说在属灵的方面，在信仰的方面在征兆的方面，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经过考验的。所以我们不是信了一下子就是说刚信的耶稣就是一路顺顺利的，而是在中间有经过对付的，有经过磨练的，有经过苦难的，有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家庭，还有这个经济，还有生活，还有儿女等等，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战仗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得胜这个世界，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得胜世界，就是紧紧的来跟随主，紧紧的来抓住主。所以4-5节就是战战兢兢得胜世界，得胜世界我们要经过这样子。再看到下面6节-8节，那么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约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你看以利亚又一次的来考验这个以利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约华又刚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好，你看到这里是的，于是二人就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你看这50个人在去是有去，但是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是远远的面对。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分开，左右分开，二人就走冈地就过去了，就走冈地过去了。我们在这段里面，我们来看到来看到耶圣经里面给我们说到，是他们两个人，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来打水，水就分开，二人就经过这样，他们一起走过约旦河，也就象征着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个衣服就是离起这个外衣打水过去。就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摩西身葬在这个红海里的红海分开，他们怎么样的走钢路，是信心的一个象征，是不是啊？是一个信心的象征。以利亚在中间也见证了，也见证神大能， 他更加的能够坚定的来看到，所以他们一起走这个约旦河，也就是象征着旧人要死，新人要起，旧人要死，新人要起。所以属灵之旅是要怎么样？是要死路活出，是要有死亡与这个死与这个生的一个分别的一个距离。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你紧跟随紧跟着，不但是靠近属灵的人，也是见证神的作为，是不是啊？所以信心不是理论，信心不是理论，而是在难处中看神开道路的神。所以在以赛亚圣经43章，以赛亚43章的这个第二节。43章的第二节说，你们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火烧，火焰也不着你的身。这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信心的一个实际，信心不是个理论。所以以利亚打水过去就如同好像摩西征战在红海里面一样，那么以利沙呢，随之同去，也就是预表新生命的一个开路。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跟随主是要肯跨越自己的界限，我们每个人如果你不肯跨越我自己的界限，我们怎能活出神的神迹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追随跟随，我们怎么样的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信心的考验，而不是嘴唇上坦坦说说的，嘴唇上坦坦说说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二人怎么样同力死路活出的生命，死路活出。还有9到10节，我们看到9到10节这段，这里面说到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取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你看他求的对吧，求的准，求的对，求的好，求的不是世界的东西，求的是神的灵感动你，加倍的感动我。哇，这个祷告好像我们能够浮现出当时的这所罗门的祷告，他说我只求你给我智慧，能够管理你的百姓来治，因为我不懂，我也不想，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个还没那个成长，意思说我还年幼，我怎么能够去管理你所托付给我的百姓呢？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谦卑的心，要有受教的心，像伊丽莎一样，他怎么样让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子祷告，主啊，求你加倍主啊，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们经常这样子祷告，但是我们有实际的去活出来吗？实际的去做出来吗？但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好像神对那个所罗门说的，你求的对，对吧？所以神就加倍的给他，甚至财富这些的智慧，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情，没有情没有像那个所罗门一样厚也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的求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不是啊？他这样子的来求。所以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要怎么样？要定睛，要看着他，你才能够得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伊丽莎不求地位，不求尊荣，他只求灵的加倍，加倍就是渴慕侍奉更深。这个来再一个解释说，他不是有野心，而是他内中对神百姓的一种负担，对百姓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来求这个神给我们加倍的能力和恩赐，我们不要存着哎呀我好像有这样的恩赐，大拇指竖起来。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一定要对神的百姓，对这个时代的灵魂，我们要有负担。我们得到加倍的能力，加倍的恩赐，我们是要去为主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是吧？所以我们得到属灵，他看到这样子一个伊丽莎得到这个属灵的传承的时候，他的条件是什么呢？他的条件就是要定睛， 不转移不分心，不转移不分心。所以伊丽莎不是求物质和地位，而是在主灵的能力上加倍的赐给他。他给他的条件就是说，你若看见我被接取，就比得早。伊丽莎看见没有啊？他看见了，是不是啊？他后面就会看见，是十一节下面他就会看见，他就在那里会呼叫。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为自己属灵生命大胆的祷告，求主加倍加增我们的力量，加倍的力量赐给我们。所以看到这个好像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这段里面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所以神会按照你所求的会给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定睛，我们每个人都要定睛去仰望耶稣。在希伯来圣经十二章的这个第二节，是不是啊？就是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要仰望他，你才能够得到。在灵程中，我们不要被世俗所分心。虽然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我们在这个不解的灵中，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世俗的这个事情所分掉我们的心？我们要专心的像伊丽莎跟随伊利亚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对。所以我们加倍的灵所带给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呀？下面也就是告诉我们，刚才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节下半节，就是说的要让我们不要就是说到要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个就是加倍的灵给我们带来，是有加倍的十字架的这个苦难会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要觉得啊，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在无逊节后也领受了这个圣经，但是会成就神的大使命，你知道吧？会成就神的大使命，三千人几千人的悔改。所以不只为祝福祷告，而更加我们要为了属灵的负担去祷告，求主加给我们的加倍的能力。我们要有属灵的负担，对使命的负担，对这个抢救人灵魂的负担。我们不单单是领受圣灵我们就够了，而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担当这个工作。这里就是讲到知所求的加倍的灵，他知道他求这个加倍的灵给他的身上，他要承接这个大使命，他有这个属灵的负担，更加能够让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是否也知道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是否也像伊丽莎求的这样子的准确？好，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再看到十一到十二节这段，十一到十二节这段里面，他们正走在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伊利亚就正在这个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果然他见到先知在荣耀的升天他怎么样，就是定睛不移的带出。所以伊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是荣耀可见的，那么伊丽莎呢，亲眼见证这个属灵的师父被提，没有经过死，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是伊诺是吧，一个是伊利亚，是没有经过死。所以呢，他接下来就知道自己要预备去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了。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神带领老的一代是吧，他们过去了，神就是在中间要行其愿意承接的，要新的一代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是吧？我们神家，我们经常天天祷告，我们神家的老一辈真的一代一代的过去，一批一批的这些长辈都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还要真的，我们作为新的一代，你本愿意去承接呢？ 刚才我们姊妹在守望祷告的时候是吧，现在真的许多的宣教者为了主是这样子的付出摆上，甚至我们神家我们不要去哦，一直哎呀老的一辈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是吧。所以经过我们今年的三月份的这个聚集之后，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惧怕，我们有一个肢体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不想去哪里，我不想做什么。后来这个姊妹经过几天的聚会之后，她祷告，她心里就充满了这样子的感动。她说念旧念旧，大家也念旧，怎么你们还不念旧，一直在催，也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真的要彼此的勉励，求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虽然老的一代被接走了，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我们要做新的一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怎么样的来走出去，怎么样的能够使神的国度能够大大的扩展，大大的开展。虽然我们知道神家好像地这么大，城墙这么狂，但是呢好像就是说人这么少，我相信新的一代一代一代就会兴起，不会的。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要不犹豫的在中间，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见到神的荣耀。所以神如果一个真正敬畏神，神一定会重用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预备承接这样的圣功。所以当时的门徒也亲眼见证主怎么样的升天，神怎么样赐下了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是不是啊？所以要让我们要往撒玛利亚全地要去传扬他的福音，见证他的作为。所以从11到12节里面是怎么样，果敬先知荣耀升天。再看到这里其实呢我是有一个这个改一下，定睛不已荣耀见到荣耀的先知升天啊，是有一点改动，但上面我已经这是老的吧。所以我们再看到13到15节说，他就拾起这个伊利亚怎么样，他就拾起了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打水，也一样的就是随着这个伊利亚是怎么样的用衣服打水，他也这样子照。所以他就说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就左右分开，伊利亚就起来怎么样，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伊利亚的灵，感动伊利亚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地面伏在那，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我们从这几节圣经里面来看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到这个当看耶利哥众先知门徒的这个面前的时候，行这样的神迹，使约旦河的分开，因此呢受到他们的这个朝拜这样的一个拜佛，承认伊利亚已经得到这个伊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加倍的灵了。那么伊利亚在此的行动也经历了他一直信心的考验，是不是啊？如果他没有跟着伊利亚过去的话，有可能就没有得到。但是他坚定不移的心，这样子的去跟着他，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还有能够看到伊利亚把这样的衣服撕裂掉下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撕裂衣服的意思就是要舍己，就是要舍己。还有呢，我们看到伊利亚他怎么拾起这个外衣，拾起这个外衣的意思就是承接这个属灵的权柄，承接了这个属灵的权柄。所以伊利亚从就是说到怎么样，他就重演看到这样叫衣服呢，就是重演前辈的这个神迹，也就是造就在中间这个神迹的一个行出。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若不脱离这个旧造的生命，就无法去迎接这个新的使命，是吧？你一定要经过约旦河，你看到这个那先知门徒他们不过这个约旦河，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就承接不到这个 加倍的人承接不到这个使命，所以他们不愿意去脱旧换新，也不愿意死路活途，不愿意死我老死老我。所以看到以利亚，以利亚他跟着以利亚过去的时候，就是脱去了旧造的生命，回来的时候他就承接了这样的大使命。所以你如果不脱，你就无法承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这些的这个环境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每天都要靠主来死牢我，来死牢我。所以我们撕裂的意思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要撕裂自己的计划，要撕裂自己的自尊，要撕裂自己的旧人，要牢我要砍断。我们像那个老扫罗一样，我们要把他头要砍断，盔甲要脱掉，是不是啊？我们要完全的要把它挂起来，要完全的挂起来，就要死透，完全的死透。所以我们要披戴基，才能够披戴基督，才能够承接这样的大使命。所以在罗马书，我们刚刚我在我读过书，刚刚我们学过罗马书这个十三章的十四节，在三章十四节这节怎么说呢？我们要脱去这些，你撕裂自己这些的计划、自尊这些的旧人，那么我们就总要披戴基督耶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自己的私欲，不要再去为自己去安排了，是吧？我们要完全的遵照，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听命。好，我们再看这里是讲到撕裂及一，这个圣你要转一下啊，是承接外衣啊，不是阶层外衣啊。也可以说阶层啊。好，我们再看到十六到这个十八节这段，十六到十八节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头在抹上抹骨。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了，因为我亲眼见到我的那个老师已经升天了，对吧？他们怎么样？不听。他们再三的催他说，他就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个人去寻找了三天，却没有寻找。伊丽莎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来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去没告诉你们吗？不必去嘛，已经跟你们说了，叫你们不要去，你们非要去哦。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到这些门徒怎么样不信以利亚真的升天了，还坚持的去寻找，这就代表人用理性怎么样，用理性去解释一个属灵的奥妙一样。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所以有些人我就稍微讲解一下，有些人对读神学，我是告诉有些孩子像我家比如说孩子想要读神学，我就先告诉他，你一定要对圣经首先要读透，你的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你就会容易会听混掉了。因为他们都是用理性的去解释这个圣经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要运用这个属灵的这个奥秘，神的话语就是奥秘，神的真理就是奥秘，神的十字架就是奥秘，是不是啊？你要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奥秘，话语的奥秘，你才能够去理解这段经文，而不是单单用人的理性去解释。你如果单单用人的理性去解释这种话语的话，你容易会偏差。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上下文去连接，去看，去对照。所以为什么我不是说特别高举我们神家的这个读经法，而是这个读经法真的很宝贝，因为上下文都会连接起来的，一起去来讲解，甚至怎么样的去对照旧约新约，能够回来不是硬拉，而是真的对不起来，我们不要去硬拉，而是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运用这边是讲什么，那边是讲什么，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什么样的造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读神学，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真的像圣圣节不是说的都读死掉了，好像生命都读没掉了，但是我们如果要对圣经熟透的话，那你就会好一些。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哦，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要明白。我们也常 真的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用在那些理性，所以有些赌的他们怎么样，也像这些人一样不信主已经复活了，是不是啊？好像把主复活的道就搞混掉，像这些先知门徒一样，因为伊利亚已经升天了，他们还是不信，仍然在这样的里面，他们还要坚持的去寻找。好、哦，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这样子，主已经复活了，还在旧思维之中去寻找主，在旧的思维里面还在寻找。所以这个信心不是找证据，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们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耶稣的时候，讲在他说，你有看到吗？你看到耶稣复活了吗？你看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吗？他们会用这些反问的语言语气会来找。所以呢，我们真的如果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信心不是去找证据，是信神已说已做的，真的是信神他说过的话，我们要借着圣经给我们作为这样的凭据，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实在的，是阿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去信靠哦。好，所以从这个16到18节这里面是讲到什么呢？是光子的知而不跟，妄图在寻，知而不跟就是不信不跟，妄图在寻，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再来看19节到25节这段，19节到25节这段里面说的，耶利哥城的人对伊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国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场不熟而落。这里是光知道一个得到神的能力之后的一个神迹的随着。伊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银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倒水源，将银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土地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伊利沙所说的。伊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喜笑他说，秃头的上去，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伊利沙从伯特利上加米山，又从加米回到这个撒玛利亚。我们从这段里面，那么伊利沙第一次独行，就是说第一次行这样的神迹，他是治水，还有接下来呢有一个诅咒这个这些这个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工作，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但是诅咒这个童子的话呢，是因着他们来藐视这个神的这个仆人，他们来藐视他，说他是一个秃头啊什么之类哦。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伊利沙他实际的一个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神的能力随着他哦，所以他这个水源这样的恶劣，有人以为是这个建筑什么之类会带来的这些诅咒，会带来的这些这个遗害，但是伊利沙治好了这个水质的能力，足以见证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他在伯特利的经历，也就是解释了上次比较虽然是比较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还有一个刚才在这段里面我稍微讲一下哦，为什么伊利沙会诅咒这个这些呢？在有些解经家他们是这样子的来大致的会这样的去讲解说，这些可能这些童子是一些信奉异教的那些年轻人。其实童子一直在原文里面可以能够看出，这些人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而是大概可能是12到30岁左右的那些未成婚的、未结婚的那些人来说的，而是他们所说的话是极其的刻薄，说那些语言原意在原文的意思里面翻出来，就秃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去死吧，你去死吧！ 而是呢要编着这样的原因，其实他这些种子是来诅咒这个这个伊丽莎的，因为伊丽莎是代表神来工作，是来为神这样子的来来见证，是神的一个传真，是神的一个代表人，是一个神的一个传言者。当时他受到他这样子的一个侮辱的时候，所以呢他就这样的去来诅咒他，也可能也是一个情有可原的一个问题。所以自从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神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一个奇妙的神，所以他也不允许他的仆人被这样的羞辱，被这样的羞辱。所以我们今日作为神的仆人，就必拥有神而来加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是有，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们是为主这样的见证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荣耀，是吧？不会受到一些人的这样的羞辱，不会受到这些异教、这些异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藐视。所以神会为我们伸冤的，神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这个能力的一个强变的一个显现，也是神在这个伊丽莎身上显出神的能力、神的强变、神的荣耀、神的一个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身份。所以神机是从主来的，而非是人来的，而不是人去炫耀的。所以若真正有主同在的，他是不求这样的彰显，能力自然会这样的显现出来的。所以在19到25节是得神能力，神机随着得神能力，神机随着。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下面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个16章，约翰福音的16章这边是讲到，我们先来读这个16章1到4节。1到4节这里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怎么样，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来告诉这些门徒，怎么样啊？就说你们将会受逼迫，意思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将要会被人赶出嘛，赶出会堂是吧？我要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就是说把这些将要受逼迫、被人赶出会堂，甚至会被杀。你看，防杀你们的，甚至被杀的人还以为是怎么样？还以为是侍奉。他说的这些话是要让门徒怎么样不至于跌倒，就是说告诉他们不至于跌倒。当门徒那个当时他们面对了这个逼迫的时候是怎么样，面对逼迫是震撼的，是震惊的，但主呢早已预先的来告诉他们。所以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否也有这样子的，一有逼迫就想退后，或者继续是定睛在主的话语上面，想起主给我们说过的话吗？当时的这些这些门徒是吧，现在给他们说了，后面我们就会知道耶稣要被抓，但是这些门徒就离开他，就远离了他，是不是？主要耶稣是要经过这些门徒不至于跌倒的原因，让他们就能够想起像彼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苦难中我们要回想主，要想起主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愚蠢，也很愚笨，神其实都是来提醒我们的。像我在神里面的经历，其实神早就提醒我了，没有发生的事情已经给我的提醒，当时呢我就是没有去回想。后来经过苦难，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对付的时候，经过这样苦难的时候，我才想起，哎呀，主啊，你早就给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还是这么的愚笨，我还是这么样的那个不顺服不听命，带来这么大的苦难。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才能胜过这一切的，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就是要回想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不住的需要揣摩思想，我们要分体到脚，天天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加倍的能够去追求。所以一个呢，也就是在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好像是14章26节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训练自己，要熟练，要熟记主的话语。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们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要训练自己，要熟虑的记住主的话，在艰难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站立起来？因为他耶稣基督已经说了，我才保惠师这里来是怎么样？是把一切事情指教你们，就是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主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话，是不是啊？或者我们一下子想着，你如果对圣经有熟悉去背的话，像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12章1-2节很熟悉，是吧？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怎么？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吗？我们真的能够行起神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吗？这样的话吗？所以我们不是嘴巴上念，而是要熟练，还要训练自己，要知道，要明白。好，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第1-4节是定睛主话，站立得稳。那边呢是讲到什么呀？起誓紧跟，不理人生，也就是讲到这个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是不是啊？他是怎么样的来跟随？他知道了，他听到了，这个先知将要离开了，他就紧跟，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不是啊？他就定睛神的话语，所以他就站立得稳，不听人的声音，一仗一仗的这样的跟随，一仗一仗的这样的去追求。好，我们再看到5到7节，今天我们信经，我往就是说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你看到主这里就是怎么样，是讲到主若不离开，保惠师就不来。所以主离开并非是一个终局，也并不是一个结束了，是一个转折点。我们要知道，是一个转折点，为的是要怎么样？为的是要差保惠师来。所以这里面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门徒，在当时他只看到这个离别这种的情况，心里的不舍。但是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为只看到离别，看不到应许。耶稣给他们说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这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差保惠师圣灵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否也常常在失落中忽略了神这么大的一个安排？我们是否神在我们身上，哎呀，有时候比如说苦难来了，或者经历来了，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带来了挫折的时候，我们是否忽略了神这次神的安排？比如说我这次我们不要去哪里，或者我是要去做什么，但是忽然之间一个事情发生，我就去不了了。那么这是不是神是最大的一个安排呢？我们不要忽略哦，我们也不要失落。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转折的生命，在生命里面给你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老练，更加的难抓住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和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忧心，我们也不要担心。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要 紧紧的要熟读神的话语，神去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这就是五到七节，主应许差宝惠师来，主所应许的宝惠师来是与我们有益的，是我们有与我们有益的。这里还说我去与你们有益的，一方面还有他在天上为我们来做代求的工作，还要为我们去预备住处，为我们去预备住处、哦、所以求主来帮助恩待我们。我们再看到这个八到这个十一节这段，他既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宝惠师的圣言，那好，我们刚才是读了八到十一节这段，八到十一节这段里面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呢？也就是说圣灵这个圣灵第一的工作就是不是感动人去跳跃，而是要叫人要为罪为义为审判去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去责备自己哦。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是怎么样，在五旬节受圣灵之后呢，这个五旬节后呢受责备。因为他这里说到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否还对罪有一些的那个我们对罪是不是也有像这样的一个敏感度嘛？如果心还是这样的刚硬，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对罪、对义、对审判这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来能够来明白？所以因为审判也就是说圣灵来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当将来我们都会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会受审。所以现在我们有气在口，有脉在身的话，我们如果现在就搭起自己的审判台来审判自己的话，将来我们就会免去一切的审判。所以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得永生。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要在神面前为义为道为神的义为自己的义为自己的罪，我们要更加的要明白，要知道自己的罪恶。我们要知道，因为圣灵使人能够扎心，圣灵使人能够明白，所以圣灵能够会给我们带来的知罪知义，所以使人能够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意，在基督里面会醒出来，并会加给一些相信他的人。所以从这里面那个八到十一节里面是为罪自责痛悔更新，为罪自责痛悔更新。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来再次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这样的去做。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真正是一个如果属主的人，我们每天都要自己审查自己，不要去责备别人，而是要自己要责备自己。所以我们每天要在神面前祷告，主啊，光照我里面有任何的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来使我显露出来，使我能够完全在你的十字架底下，借着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罪孽，是吧？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这样的追求，这样的祷告。那么对照那边来讲呢，也就是说这里八到十一节是为罪自责痛悔更新，那边呢，我们要对那边来讲呢是什么样？是二人这样的同心，是这样的实录活出的生命，也就是对罪要死透，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好，我们再看到十二到十五节这种，十二到十五节这种说，我还有好些要告诉你们，当你们现在当不了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还有他要将荣耀，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我都 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都告诉了你们，都告诉了你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讲到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让我们要有一个追求。还有一些呢，耶稣说的还有好些事我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是担当不了。主耶稣的主说，主说等，主要就是说呀，等圣灵来才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头脑，我们不是靠着头脑去领受，而是靠着圣灵逐渐的逐渐的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真正的能够来明白这个真理吗？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对真理真的不懂，我们不明白，好像心里就那个了，就像放弃一样。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等不到，是不是啊？我们如果愿意等候与依靠圣灵的引导，那你就会带来真正的会明白这个奥秘，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速成的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是好像快速的像方便面一样的快速的能够泡起来可以吃的，而是在操练，慢慢的读经，慢慢的祷告，慢慢的进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快速性的马上就成就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们教会或者我们神家，我们要借着查经，借着多祷告，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启示带来的一个作为，带来的一个的这样的作为来明白。所以这个12到15节这段里面是等候圣灵进入真理，对到那边呢是说知所求你就得到这个加倍的灵，知所求者就会得到这个加倍的灵。那好，我们再看到16到20节这段，16到20节这段里面说，等不多时，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进我，就不得进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进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进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进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这里门徒彼此说，等不多时，就是要怎么样？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你看这些门徒一点都不明白主所说的话，所以耶稣就看出他们的问题，就问他。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进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进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痛苦哀嚎，世人要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因为这些门徒他们不明白主所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不明白主的话，门徒困惑在主所说的你们还要敬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既然主知道他们心中的疑惑，就亲自给他们讲解，就亲自给他们讲解，给他们说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来引导他们，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说，他说我他离开只是暂时的，这是门徒不明白的事，而是在主，就是等到主耶稣死而复活后，他们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永活的主是永远与信他的人是同在的，是何等的安慰得到的一个应许。主就给他们讲解，经过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讲解，就是来告诉他们，他们会遇到苦难，人面对苦难的时候自然会痛苦会忧愁，是吧？所以门徒因基督的缘故会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他们里面的这种忧愁，当时只是暂时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还会复活，因为复活的主会与他们同在，他下面不是说吗，我会与你们同在，是不是啊？他们这帮会得到更大的喜乐，而是在苦难中真正的能够带来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不要疑惑， 但没有离开主，看重的是想弄明白的心。这些门徒啊，想弄明白的心，说主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不遇到经文不懂的话，我们不要逃避，也不要说哈，好像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也不要质疑，因为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我们还要恳求主怎么样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不懂我就放在一边，我不懂或者去质疑啊，怎么？耶稣会这么说，主会这么说，甚至有些孩子他们会对神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创造一个分别伪善的果子，在这个伊甸园里不造就好了吗？所以有很多人会对不懂的这些会去质疑，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求主来开导我们。所以怎么样，神不怕你不懂，只怕你不问，是吧？像我们经常在小组里面讲，你们如果有不懂的，你们可以来问，是不是？我们不懂的再去查考圣经。所以我们读经中常有些问题，我们要祷告，主啊，我不明白，求你来教导我，是吧？我们要这样的去祷告。好，所以16-20节这段里面是门徒不明，主亲教导，也就是说不明主引，主亲讲明。那边呢是果尽心知，荣耀的圣经，真的进到这样的见证到，对他的心那个老师升听了，后来他就得到了恩典满足。所以在他的21-24节这种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这就是主给他的解释，就是下面就给他的一个讲解，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世上生世。因为喜欢市长生了一个儿子，是吧？他就给他解释，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心里就喜乐。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想复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从21-24节这段里面，耶稣就给他们讲解，如同妇人生孩子这样之痛转为喜乐。主说他们的忧愁，但这忧愁要变为喜乐。比如说我们怀孕的时候，生孩子的那一刻真的很痛苦，是吧？撕裂现在的痛苦，生好了之后，我们看到世界上多了一个人，好像我们家多了一个成员。哇，看到这个宝贝的孩子，昨天我也跟我媳妇在讲，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的小孙女才只有50多公分，现在大概90来公分了。我说真的很快，刚开始是一坨肉团一样，现在长成了一个小宝宝，看着现在走路啊，又跑路啊，又怎么样，是吧？所以我们这就很喜乐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如同耶稣基督刚开始被抓被杀，然后他在地里头3天3夜从死里复活，复活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永恒的盼望，也给我们带来的希望，给我们带来的真实的这个信仰。所以耶稣的复活就给整个普天之下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喜乐，也给这些门徒带来的喜乐。所以这种喜乐是无人能够改变的，也无人能够夺走的，是吧？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面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这种大喜乐，是胜过死亡的一个恐惧，是吧？我们人我们现在活着，如果真的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是你睡着了，我们的灵魂到父那里去，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怕死亡，死就给我们带来了不是一个约束了，是不是啊？我们就不会有恐惧感啊！我们真的要死的话，我们也是去父那里去，我们的灵魂得到永恒的盼望，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四本就是说到有时候我们就是忧愁，其实圣经今天来耶稣告诉我们说，忧愁不是终点。我再告诉大家，忧愁不是终点，我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或者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忧愁就可能是被情绪所吞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定要记住，喜乐不是靠改变环境，而是因为主的同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试炼中要宣告，我的忧愁必转为喜乐，一定会转为喜乐的。所以从这个21-24节是经历苦难，怎么样？忧病喜乐。经历苦难，忧病喜乐。那边呢，撕裂外衣，撕裂自己的衣，要一定要舍去自己， 是吧？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舍去自己，来带来了这个生命的一个恩典。所以舍己，然后承接这样的外衣，让我们虽然老这一代过去了，我们要承接新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去了，他也差宝贵式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外邦的数目还没贴满，以色列全家还没有悔改，所以这就是神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恩典给我们，是吧？让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经历一个生离死别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忧愁就会变为喜乐。好，我们再看到这个25到30节这段里面说到这些字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为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信你是从神来的。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主说的，总是你们要奉我的名求，而且呢在中间说的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相信我是从神来的嘛，是不是啊？耶稣给他们讲解了，他们明白了，这些门徒明白了，开始明白，因为门徒开始明白主是从父那边来的，所以信心得到一个确据的一个形状。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我们祷告是否也是照着主来说，奉主的名来祷告？有时候真的，我就是经常我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要告，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求，不要照自己的话去讲，而是要奉主的名去说、去讲、去求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不是凭我配不配。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不配，真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也会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其实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配不配，而是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求，神一定会给我们的。所以25到30节信从神来，奉主名求啊，奉主名求。那么31到33节这段，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届时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胜过了魔鬼撒旦的辖制。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因为他有父的同在，是吧？所以这里就是主的应许，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够像我们这样的发出在他里面有平安的。所以这里面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在世上是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你看这个应许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多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即将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主却以得胜这样的一个预告来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面对世界的风浪，我们也会怕，经常会怕哦。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就放心，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就要放心，放心能够得到主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靠这个世界，我们不靠世界平安，而是要靠在主里面。我们要向这个世界要宣告，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是吧？我们要向他宣告。所以我每天要对自己说，我们虽然有苦难，我们虽有在苦难之中，但主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里面是31到33节说，有父同在得胜世界，那边呢是怎么样啊？那边是得神的能力，神迹随着，我们得到神的能力，神迹一定会随着。好，我们再看到小人
们看到小人，小人的那个诗篇是95篇，95篇那个启示录66:2，两边的总题是拜相痛痛苦，倾听主话欢呼报恩，一边是欢呼，一边是痛苦，一边是欢呼，一边是痛苦。那我们先来看启示录这个16:2，16:2这节经文怎么说呢？有一位天师病去，这里是一个是像是第七位天师了，要把这个神第一节里面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王要倒在这个地上来。所以这第一位天师病去，把王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哇，那个这个七灾是七灾的对象，虽然是敌基督的国度，但那些抵挡神的、逼迫犹太人的这些，在中间一定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在这节里面做出一个对照，就是盗王降灾、烙印、受伤、烙印，就是那些受印记的人，他们一定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些那个伤啊、毒伤。好，我们再看到诗篇，诗篇95篇。诗篇95篇，这首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呢？也就是那些敬拜不是单靠外面的礼仪，不是单靠外面的人，更注重的是心灵诚实的一个敬拜。所以在这篇这95篇这里是分开，是前后两段来讲的，也就是说来那个分段，所以前段是来呀。那么前段是注重的是歌颂，歌颂敬拜，后面呢是注重内心的审查。所以前段是指出神的伟大，后段是指出神的软弱。那我们先来看前段1-5，来呀，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向拯救我们的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为王，超乎万神之上，他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洋海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1-5，他这里说来呀，要向他歌唱。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最初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也就是说到就是推动人来敬拜，推动人来敬拜。我们要怎么样？每个人你要叫别人去敬拜的，自己也要当做一个榜样。我们不是单单说哎呀来呀，我们来敬拜，意思就是说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不是站在那里去观赏别人。别人唱歌唱得好，唱得不好，在那里指指点点。我们今天礼拜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要欢呼的去称颂他，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敬拜。所以许多人在敬拜神的时候，都是面带的面带那些愁容，仿佛好像得不到这个救恩的喜乐。所以我们在唱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欢喜快乐的来。我们这样的聚会不是世人那种像那种娱乐的，而是我们真正是要在神的面前要带出那种，因为神是伟大可敬的神，我们带着一个真正诚实的心去来敬拜他。你看到这里说洋海、海洋、山峰、这些都是来怎么样为在神里面去来称颂，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属于他的，是他所创造的。所以这些都要听命于他，所以也都要在中间来敬拜他。好，我们这段里面是讲到听从主话欢呼称颂。如果你不听从主话，你去这个受这个印记，受的印记的话，你就会带来 何等的灾害，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满心称颂主，主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追求。所以再看到下面六到十一节这段，说来呀，这里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要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在他草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日今天所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并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应反那世代说，这是心里敏夫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面是讲到来呀，屈身敬拜，就是敬拜中我们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让主说话。我们让主说话，我们要听，我们要顺服的意思，我们要听，要顺服。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的就是要注重神的话语，要听主的话语，要明白主的话语，要定睛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才不会去这个这个好像就去这个受这个受的印记，我们就会分辨，是不是啊？我们就会分辨。如果你受了这个受的印记，到终究带来的灾害，带来的苦难，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注重的就是要明白，因为主的奇妙，主的救恩给我们带来的是安息，生活的一个平安。就是说到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对主，不要有试探他，有这个试他探他。我们要对主的话，要存着一个真正的去信靠他，不是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不肯去信神的应许。用自己的眼光去查，去观察主的作为，我们不要用凭自己。今天我们在这几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带出，所以六到十一节是靠恩听命，谦卑敬拜。那么大小人的中心就是听命紧跟，得胜欢呼，得胜欢呼。好，我们今天因为听了主的话语，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回应是怎么样？我们是否今天是紧跟主？我们是否今天是紧跟主行路呢？我们是否有定睛在主话语上面去行道呢？所以从这个列王记里面来教导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从紧跟主开始的，我们要定睛而结束的，以定睛为结束的。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去跟主到底，跟随到底，像伊丽莎一样得到这个加倍的灵。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来教导我们，主虽然升天了，主虽要升天之前，他却要将这个宝贵的圣灵给赐下来。所以要门徒靠着主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真正的能够走进这个真理，来得胜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是否像伊丽莎那样不离不弃的紧跟主吗？我们要回应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否像伊丽莎一样不离不弃的紧跟主？我们是否像门徒那样在主的话语中等候圣灵的带领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开口，因着主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在真的像伊丽莎一样起誓紧跟主要到底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话语上面不偏离，我们更加要领受这个加倍的圣灵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靠圣灵活出这个真理的生命来。我们每个人开口祷告。